薛昭经文，接下来薛昭经文是诗篇24篇7到10节。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我们呼求。 让我们来到主面前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正像这歌中所唱的，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你的日子里同行在你的面前，以祷告来寻求你的面。主啊，在一切仍然势逆的当下，让我们完全彻底的谦卑下来，认罪悔改，转离所有的恶行，单单定睛在主你身上，跟随你。主啊，我们呼求主赐下父神的爱心，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上，让万民来敬拜你，高举你的圣名，荣耀你的圣名。这呼求赞美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 第三首歌，信靠顺服。下面把时间交给黄崇高弟兄。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下面我们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三节到十五节。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欢喜感谢来到主的宝座面前。每一周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何等的喜乐。你早早就等我们一起来敬拜，不但享受我们的敬拜，你也赐下从属天各样的福分赐给我们众人，凡寻求渴慕的我们都必寻见。因为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你说住在至高者之处的必住在那全能者的印下。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救赎主，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敬畏你，遵守你的诫命本是我们应当的，也是我们的本分。弟兄姐妹每一周日常的需要都有主你自己看顾带领保守供应，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更是你也是我们永世终极的大牧者。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让我们在人生的阶段里面经历到神主你是那位丰盛的主，让我们不只是在头脑知道，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印证你是又真又活的。主啊，我们给感谢你。钱兰珍姐妹昨天意外的在家里昏倒，主你也保守，没有其他的意外事情发生。他心中何等的感谢主随时的看顾保守。我们也为张成梅姐妹在一周前不小心摔了一跤，脸部淤青，牙齿断裂，主你也保守他，明天他要去拔牙，求主看顾。真的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无论年长的年幼的，我们都需要主你来带领保守，也让我们随时警醒小心。主，我们也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让 Anthony 这小朋友在周五就可以出院，提早几天的出院，回到家隔离，继续接受治疗，还是有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祈求主真的是在家里治疗期间不受任何的病菌的干扰。我们也感谢主，侯文斌、吴彦玲 两位弟兄姐妹他们也参加今天的崇拜，虽然是在千里之外的温哥华，但是在灵里面我们是敬拜同一位又真又活的主。我们也是在真理里面与主相遇，你要借助你的话语来启示，来带领，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有方向，给我们有依靠，让我们一切颂赞都归给主，让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主啊，我们也把9月12号传道的案例仰望在主的恩手，因为人心多有计划，都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让主你所做的一切在主你自己的教会中被建立，被称颂，被赞扬。主啊，我们每一位的需要求主丰富的赐下属天的话语。今天以新农弟兄要传讲你的话语，让弟兄姐妹也是朋友们知道我们每天都要做抉择，让我们的抉择有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的智慧是那位勇士的，不是短暂的，因为智慧的源头乃是在于你。让圣灵在我们聚会当中运行，唯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听进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有受教谦卑的心，将一切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在座宝座的羔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今天传讲信息李新龙弟兄。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在这里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主日学学习的是这个旧约历史书，从这个历史书里边我自己学到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的反思，特别看到现今的世界让我们常常要做出很多的选择。那么我选的这个题目抉择，就是我想通过我们来看耶稣亚怎么样与神同行，那我们自己能够从中学到一点什么。当我在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查了一下百度的字典里边有讲到抉择有挑选或者选择的意思。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选择嘛是有很多的，常常从大到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说是选择。现在像我们现在两个人在家里边常常说今天晚上吃什么，我说常常说随便，有什么就可以吃什么，这也是一种很简单的选择。但是有一些确实要我们做出思考的选择，像现在在疫情的当中里面，究竟为了要不要戴口罩，好像就在那里真的这个选择就真的不清不楚。然后究竟在这个社会里边，我们需要现在临近大选了，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对于我们人生，我们个人来说，我们究竟是要接受主，要受洗，还是不受洗？那么其实这个就属于抉择的范围。从这个百度的这个定义来说，他说
抉择嘛，多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做出的决定，它一定是代表着慎重严谨，在一些重大的事情面前所做出的决定。所以我今天就想借着约书亚的故事，我自己如何反思的这个问题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I didn't get that. Try
to...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一起这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的灵引导我们，当我们寻求你的旨意，寻求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从你的圣经话语里面我们得到你的亮光，而不是读出我们人自己的意识放进去。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刚才的这一段三节简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的话，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当他去观看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那么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第一个就是赶快询问，他的目的要搞清楚这个人是什么人，是属于什么的，是来帮助他的还是帮助他的敌人。但是当这一个人回答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第二个动作就是马上俯伏在地下拜，然后说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当这个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耶，约书亚就马上照着行了。我们记得在摩西见耶和华的时候也有同样类似的话，耶和华说你所脚站的地方是圣的，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我想约书亚一定听过这个故事，也知道圣经里面耶和华是怎么样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单从他这三个行动来说，我们就知道耶书亚的特点，他就是第一，他认识耶和华神；第二，他信靠耶和华神。但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尊神为大的，他有这样一个三个的特点。我们记得在这个圣经里边第一次约书亚的名字出现的话，是在民数记，那是在民数记里边，就是我们很清楚，当耶和华吩咐摩西要派十二个探子去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就列了一连串的名字。他们耶和华吩咐说你要派十个人，这十二个人是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而是要当首领的。如果大家有圣经的时候，可以翻开民数记13章，当你看到那里的时候，顺着那个名字看到嫩的儿子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找不到约书亚的名字，因为那个时候约书亚的名字，那个嫩的儿子，他的名字叫何西亚，而是在拣选了十二个人的以后，摩西把何西亚称为约书亚。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的话，在希伯来文来说，何西亚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当摩西把何西亚的名字改为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拯救。那就是说摩西已经认识到这一切拯救的唯有来自于耶和华。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当这十二个人 进了这个窥探的地的时候，他们整整花了40天的时候才回来。在回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大家看到这个葡萄树，他们砍了一个葡萄枝，就有那么多的葡萄。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说，告诉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地方，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就是这些葡萄。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士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啊，这些人呢住在海边。很奇怪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加勒就马上去安抚那人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可以得胜的。但是我们知道其中有十个探子，那就是说他们占了他们去的里面的六分之五，六分之五的人就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城那门，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那么又有人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的都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他们是伟人的后代，我们就如蚱蜢一样，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在这个时候，让那些人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呢？全民就在那里轰动，说要回去了。而且呢，有全会众的很多人都提议说，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去吧。他们都在那里嚎啕大哭。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要准备要罢免这个摩西跟亚伦了。那么在这个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摩西跟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唯有俯伏下来要求神来带领和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前面是加勒说了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呢，他们就撕裂衣服对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啊。他们没有否认那些人是很强大的，但是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因为那是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能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皮因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由于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12个人进去花了14天的功夫，他们所看到的都是彼此看到的，但是虽然这都是一个 fact， 都是一个事实在那儿，但是由于他们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他们所得出来的那个结论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得出来的结论不一样，所给这些会众的信息就完全是不一样。当然他这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只是六分之一的人，他们只是少数。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了那六分之五的人的言语和信息，他们觉得他们要进去的话，他们必定死，他们就要回去了。在这个时候看到第十节里面说，全会众都要拿石头来打死他们两个，就是要打死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想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是极少数的人，他们无地可逃。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光就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了。那显现以后，如果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看到14章后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神就惩罚了那十个人， 摩西所打发的窥探那地人回来报那地恶性的，向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的，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了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其中唯有他们两个，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着。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当神要惩罚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人，我们也可以说那些人他并没有向神发怨言了，他们只是说向摩西发怨言而已啊。他们只是说把这个气撒在这个摩西身上，说摩西把他们从他们可以有肉有酒可以吃的这个埃及之地来到这里去送死，所以他们发的怨言是发在摩西身上。但是我们记得在圣经里边，耶和华说他们就是指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就是向我发怨言。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的乱发怨言，发了怨言神就必按照你的怨言来回复你。所以我们在后面看到的说啊，虽然摩西极力的为以色列人代求，尽管这样子，他们虽然暂时没有被瘟疫啊去拿去他们的生命，但是耶和华却要这些人以色列人他们要在40天的探月里边回复到他们要在野地里边漂流40年。在这40年里面，虽然他们还过的40年，但是所有20岁以上的发了怨言要离开这个迦南地要回去埃及地的这些人，就在这个漂流过程里面全都死了。好了，我们就把故事就快速的跳到这个约书亚的身上。我们知道在后面，在摩西临死以前就把这个领袖的这个权柄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就交给了约书亚。约书亚第一个接到任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过这个约旦河。约旦河的时候，当然神与他同在，他而且呢他吩咐约书亚要他带领那些民众，要他的祭司抬着他们的月柜走到约旦河的中间。当走到中间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就拦腰就折断了，所以这个时候所有以色列人就走着干地，就一路走过约旦河了。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一样，约书亚又一次的经历了神的信实和神的全能，所以他的信心是经过多年的时间与神同行的过程里边不断的建立起来的。好，我们就可以看到经过这样的经历以后，约书亚他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信靠耶和华神的人。从他的举动来说，我们知道他是以神为大的一个人。当耶和华吩咐他如何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要人抬着约柜围着耶利哥城绕城七天。我想我们每个人知道打仗的人从来没有这样打仗过，不是去攻城，不是去动刀和枪，而是用这样绕着城吹号这样的方式攻城，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约书亚就按着神的吩咐就一直的走， 当他们走到第七天的时候，耶和华吩咐他，第七天的时候你要绕城七次。当他们要到七次的时候，即使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但是他又吩咐了一条很重的命令，就是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我们就看到百姓就呼喊，这个时候城就向外倒塌，这个时候不会吹灰之力，以色列人就得了这个城。我们往下看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当今的人，我们人最容易犯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尊神为大。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啊，只是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才来寻求神，即便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也只是把神当作法力无边的阿拉丁神灯，只是把他当作我们的奴仆，听我们使唤，为我们所用而已。其实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就在这个他们攻了这个耶利哥城不久，他们就遇到了第一个被神所惩罚的一件事情。在以色列经历神的保守惩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如果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我在这里呢就想跟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埃城两次战役的教训，那是记录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二是约柜被掳的教训，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埃城的两次战役，我们知道第一次是战败，第二次是赢了。那么第一次战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前面耶和华吩咐过，不许拿那些当灭的物，可是呢，在这个第七章第一节里面就记载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这个犹大支派里面呢，有一个叫亚干的这个人呢，他就偷偷的取了当灭的物，以为别人不知道，但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因此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虽然我们看到，虽然是一人做事违反了神的命令，但是他所连累的却是以色列全营的事件。当时以色列人以为这个攻占了割地城割地这个城以外，他们得到了很多的恩惠，所以他们说，我们只要派3000人上去就可以把这个埃城攻掉了。结果他们3000人上去，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狼狈逃窜，死了几十个人。当这个打败了事以后，约书亚和他的长老们就立刻俯伏在地，向耶和华的约柜前进来俯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领导者的责任的时候，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是要有为众人代祷的这样一个责任的。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就向约书亚显示，问他的原因，而且告诉他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人违抗了命令。那么 第二次能战胜的原因，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往下读，就可以看到，约书亚就找出了那个私自取了当灭物的亚干，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他们就按照耶和华的命令继续去攻占这个埃城。如果你读故事的时候可以发现的话，神也是非常的智慧的，他就利用上一次以色列人被打败的这样一个经历，他先是要约书亚派人秘密的埋伏在这个城的外面，然后让一部分人去攻打，假装又被打败了以后诱敌出城，当这个埃城人都完完全全跑出来要追杀以色列人的时候，埋伏在旁边的5000多以色列人就从后面来包抄，结果假装逃跑的以色列人就返回来夹击这个埃城人，就获得的胜利。这个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人犯罪可以连累整一个民族。那么谈到这个约柜被掳的话，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其原因是什么呢？虽然这个约柜的被掳这个故事是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但是如果我们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的第3章的时候，神已经向撒母耳提前预告了，他说他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什么事呢？他说我曾告诉这个以利亚必永远降祸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他两个儿子作孽制造咒诅，但是作为父亲他却不禁止他们，所以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咒诅的事件。我们知道在第4章里面谈到这个腓力斯人向以色列人摆阵的时候，他们打败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寻求耶和华神，而是以为擅自做主张，说我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来的时候，我们耶和华就会救我们的。他们因为想到他们当时抬着这个约柜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就这样子了，结果他们就去打发人，连这个约柜一起抬过来的时候不但没有成功，而且他们的士兵30000倒了以后，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约柜被抬去了，而且因为这个样子，这个以利就因此而自己也就摔死掉了，他的媳妇就因为这个样子发了一个这样的预言，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是件可以看到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因为没有行他该当的事，没有管教好他的儿子，结果他会连累到以色列人，在这个作战的时候就失败了。第三个，我们来看看啊，神常常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教训以色列人。我想当今的话，借着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神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教训他的子民的。我们也举两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就是用女子说话来教训人，第二个就是用以色列人的对手，以色列人的敌人来教训这个以色列人的群体。有一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巴兰的驴可以说话。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22章，这个摩押人因为惧怕以色列人，就去邀请巴兰去为这个摩押王 向这个以色列人做诅咒，那么这个巴兰啊就答应，但是呢，他并没有得到耶和华的允许，所以在这个27节里边，他骑着驴要去摩押王那里去的时候，驴却可以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时候他就不敢动，那时候巴兰就开始发怒了，就用杖击打他的驴。很奇怪，这里的时候驴也开口说话了，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3次呢？巴兰因为他想到我是你的主人啊，所以就骂他说，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就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就直到今日所取义的驴吗？我素常像你们这样行吗？巴兰回想说，没有啊，不是咋回事呢？这个时候耶和华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到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站着。我们想起前面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他的元帅，也是向约书亚拔着刀站着的，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这一串起来，我们就知道当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的时候，那是代表耶和华来向人说话的时候。巴兰看到这个看到这个使者的时候，使者责问他，你为何这3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3次从我面前偏过去了，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实际上耶和华要驴这样做，实际上是来教训他巴兰，免得他被杀。这个时候巴兰就赶紧承认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这个时候他才来回转。我们知道当他后来他去到摩押王的时候，他所说出的话语完完全全跟摩押王要他诅咒的意思是相反的。好，这个我们看的例子就是神可以用人所不知道的一个动物来向人说话，来向人教训，让人可以回转。那么另外一个故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就是当众人都犯罪的时候，神可以让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起来去攻击他。在这个历代志上5章里面，我们从18节可以看到，一开始当以色列人他们向神呼求依赖神的时候，神就应允他们，让他们当他们与夏甲人征战的时候，他们就得胜。因为啊，这一个的征战是出乎于神的。但是很不幸的时候，当这两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他们得了那个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而是与那地知名的神行邪淫。这个邪淫的事就是他们去敬拜那些神。我们知道神已经早就他们向他们宣告了，耶和华是祭邪的人，他们不能拜别的神。但是这两个支派的人他们去拜那当地民的其他的神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这个时候神的一个举动就是激动亚述王，这些激动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就来起来去攻击流便人家的人和马拉西这班支派的人，就把他们都掳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故事都是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他们当的历史当中不断的犯罪，然后向神呼求，神怜悯他们，他们回转了以后，他们又一次再一次的又犯罪，又向神呼求，神又怜悯他们。所以在这一次一次的时候，我想这些圣经的故事和经文是对我们有什么现今的意义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学如何学习时刻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所做的都是符合神的旨意，站在神的一边。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者使人归正，教度人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要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能够按照圣经的话语，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来生活，并不是单单说我们知道这些历史知道这些知识我们就成为一个敬虔的人。那么就回到像约书亚的那三个特点一样，我们应该去认识神，依靠神，然后我们最后尊主为大。在当今的人，我们如何去认识神呢？我们当然是离不开这个圣经，因为圣经是神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当然，我们没有人可以见过神，唯有主耶稣基督，接着他我们才可以去认识神。当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也许我们生命的弱小，我们常常会有半疑的状况，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越长，我们经历神越多，我们就会更加的信心。只有我们信心增加的时候，我们才会做事，才会以神的旨意为大，以神的为首。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啊，当遇到事情来的时候，大多数是以我们人为本，以我们人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利益为根本来去思考去选择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就是问到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才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所选择的什么样才是符合神的旨意呢？前两天我在读这个唐崇荣牧师的一篇讲章的时候，他给了三个一个原则，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当我们所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是否是荣耀神？如果不能荣耀神的时候，那这个神，我们这件事情就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唯有荣耀神的时候，那个才是出于神的旨意。因为在圣经里面已经颁布了很多事情，我们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我们看到在现今的社会里面，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人已经在一步一步的在远离神。什么叫远离神？就是说像我们看到现今的美国人也常常我们说，神本来是以圣经以神的原则立国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似乎越来越远离神，神的事情要我们做的我们却不做，神吩咐不能做的事情人却越来越去做。在这里边我们已经别的事情我们不做不谈了，就是看立法的 以前不能立的法，现在越来越来，我们以前投票反对的，最后我们都反对不了了。越就是说同意这样立为神的义而立法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去同意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一定会用我们的敌人来反过来来惩罚我们的。第二，他所提到的是，就是我们所做的是否能造就人。什么叫造就人呢？不是说啊，我们能够让人可以得这个得钱财，不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让人致富，那身体健康，那就是造就人。关键这个造就人就是我们是否能让人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面前，这是造就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然后他提到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也许我们所做的前两点，从人的角度可能我们都做了荣，可以荣耀神，也可以造就人，但是如果我们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掺杂了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的时候，那就是不是荣耀神，也不是造就人，而是能够啊让人受损的事情。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第二次的数点人数的故事，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虽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卫的数点不是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他第一次不是已经因为神的缘故他数点了，第二次数点不是也一样吗？但是就因为这个样子，神却知道他不是为神的缘故，而是为人的缘故，这个他这个错所付的代价是让他的子民70,000人的死于瘟疫。这样的教训不得不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要警醒的一个事情。好，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约书亚在他临终以前向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一句话，是他一生最后自己啊所做了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啊许诺和一个诫命。他知道当他死了以后，也许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有可能会离他而去，也可能违背他们原来的啊意见，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背叛神。但是神那么约书亚却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他和他的全家来对神也是对人所做的一个承诺。盼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们，我们都可以像约书亚一样立下这样一个啊心志，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然我们知道在先进的时候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在众人面前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是要付出代价，是需要勇气的。我们就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做一个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为让我们明天帮助勇敢的一步下去，一步祷告不配主耶稣宝贵的圣灵。Thank you.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
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
主啊，帮助我勇敢，面对邪恶能长一只眼，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面对需要能挺身向前，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主啊，帮助我勇敢，勇于承担自己的失败，勇于反省错误，勇于面对眼前的苦难。主啊，帮助我勇敢，面对邪恶能睁一只眼，面对不平能据理力争，面对需要能身向前，面对失恋能靠你的身。主啊，帮助我勇敢，帮助我勇敢，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
谢谢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真正能够凭着神，我们勇敢地做出我们的抉择。不管我们是决定要信主，决定要受洗，或者是我们决定如何面对我们在疫情当中的苦难，或者是我们站出来，我们勇敢地投出我们那神圣的一票，都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大家，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谢谢李新龙弟兄的美好信息。现在是我们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有没有头一次到我们教会来参加我们这个晚上聚会的新朋友， 如果有的话，可以 unmute 一下，或者把自己的那个 speaker 打开来，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有没有新朋友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的？
哎，大家好。我叫郭林松，我太太叫余秋华，就是我们一家刚刚从印第安纳搬到这个佛山，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教会的主日崇拜，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们在搬家过程也得到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也很高兴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
欢迎欢迎，希望下一次每一次都能够见到你们，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
大家好，我是侯文斌，是还有吴艳玲，我的太太吴艳玲，我们是侯文英的弟弟，还有弟媳妇。那么我非常感谢，因为我从我的姐姐侯文英那边得知，在我儿子安森里做骨髓移植这个期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在为。